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5月27号到6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衷心欢迎和感谢法轮功。2015年5月23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新西敏市海月节国际游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新西敏市海月节组委会总监 Gerda Suez 女士再三表示，衷心欢迎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海月节国际游行。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仙女舞蹈队、法轮功功法演示队、腰鼓队和真善忍花车，一路走来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Gerda Suez 女士是海月节组委会的总监，她和海月节组委会的成员们在组委会的席位观看游行。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走过组委会的席位时， Gerda Suez 女士在路边满面笑容地对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不停地挥手和鼓掌。Gerda Suez 女士指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用兴奋的语调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你看看他们，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表演得多好呀，我喜欢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很得体，我太高兴了，我知道法轮功，我太喜欢他们的表演了，他们看起来太美了，你一定要在你的报道里把他们的美好写出来，快，你快和我一起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太了不起了，我喜欢他们来参加游行，他们太美了，你一定要替我向他们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发自内心欢迎你们，你一定要在媒体上报道出来，感谢法轮功学员，感谢法轮功学员，衷心的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海月节游行。
美国维州游行，法轮功队伍获奖。维吉尼亚法轮功学员，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一是美国联邦法定节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全美各地社会团体和民众在这一天举行游行活动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2015年5月25日下午，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举行了游行纪念活动，法轮功队伍获得最佳花车奖。游行吸引了逾万民众前来观看，使得散发着田园气息的瀑布教堂市变得异常热闹。在参加游行的70个团体中，由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是唯一的华人团体，他们表演的舞龙、打腰鼓和法轮功功法演示深受民众的欢迎。金龙气贯长虹，舞龙队员龙腾虎跃，腰鼓令人振奋，法轮功功法宁静祥和，赢得聚集在街道两边民众的喝彩。一位当地居民由衷地赞叹法轮大法队伍很好，他说自己在华盛顿特区上班，开车时经过设立在附近的法轮功真相点，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他感到身在美国非常幸运，因为这里的人们可以充分享受自由。经过评选，活动主办方将最佳花车奖授予法轮功队伍。
骑向自由，跨美行动，营救法轮功孤儿合一。2015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将成为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近30位少年骑手将在当天启程，在接下来的45天里，骑自行车跨越美国19座大城市，从美国的西部城市洛杉矶至东部的首都华盛顿 DC， 全程3000英里。他们将通过骑行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被折磨致死法轮功学员的遗孤， 并将其中的5名孤儿营救到美国。根据骑行计划，在终点华盛顿 DC， 这群少年骑手希望能见到奥巴马总统，敦促他在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时帮助解救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遗孤，并将他们营救来美国。随后骑行团队将去往纽约，希望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见面，取得其支持，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行程的最后10英里处，将有其他团体和个人加入，其中包括中国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立博士，以及部分中国良心犯的孩子们。他们将借此机会帮助营救更多被迫害中国民众的遗孤。
湖南冷水江市教师和妻子控告江泽民。原湖南省冷水江市钢铁总厂子弟学校一级教师、中学教务主任李树平和妻子2015年5月25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通过邮局快递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
张家口多位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连日来，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案例不断增多。于2015年5月19日下午，法轮功学员王好军、葛海滨、任巧玲、汤亚贤、申小杰起诉前中共头子江泽民，通过邮局快递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2015年5月22日，原中国工商银行张家口分行员工王新宇把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快递寄到了最高检察院。2015年5月22日，中煤张家口煤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庞小森把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快递寄到最高检察院。
有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推荐给我们。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回顾2002年的事情，那时我已在大法中修炼近4年。当时我应聘在一个市区宾馆的财务部门，负责库管和货物验收工作。由于我以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早来晚走，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坚守岗位，认真负责，矛盾面前找自己哪儿做得不好，遇事为他人着想，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和身心健康快乐的精神风貌和工作态度，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好评。但评选优秀员工时，我总是让给别人，把名利看得很淡。宾馆的效益很好，而所有进货包括餐饮部、客房部的许多物品都经我手验收。我刚去时只负责库管，因领导信任，就连验货都让我管了，因此接触很多客户，他们看我把关很严，有人就用一些小意思表示让我关照，被我婉言谢绝了。而后他们看我正直无私，也有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很尊重敬佩我，就不再搞不正当的事了。其中有一位供货商，我在验收他的客房洗漱用品时，发现货品质量不合格，而且批量很大，当时我就没给开验收票据，他很着急，就塞给我300元钱，说表示一点心意，让我给予照顾，我坚决不收。他说有关的领导他都有表示，人家都能接受，你只管收下，出啥问题他负责。我告诉他，别人怎样那是别人的事儿，验货是我的职责，我是出于公心，一定要把好关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你也不用表示什么心意，只管把货弄好，验货的事我会与有关领导反映协调，这钱我是绝对不能要的，不该得的我是不能得的。说着就把钱递给他，他没接，却借故急忙离去。之后
我与有关领导协商验货之事，领导决定把不能用的货返回或报废，为供应商考虑，能用的尽量用，可降价处理，供应商也欣然同意了，并谢谢我的帮助，这件事就妥善解决了。当我又把钱给他时，他诚恳地说，大姐，我知道你很正直，家里经济也不富裕，听说你孩子考上大学了，这钱就给孩子买点礼物吧。我说，谢谢，你的心意我领了，听说你要回南方老家，那就给你的家人买点礼物吧。我非要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赶快走了。改日他又来时，习惯地将皮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而离开时，我就把那300元钱放到他皮包的外拉锁兜里了，怕他不要，并没告诉他。次日他又来时，又把皮包放我桌上，并笑着有意无意地说，我皮包里的钱没数。我说，那你可别放我这儿了。他诚恳地说，我就愿放你这儿，因为我放心，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是个难得的好人，这单位有你这样的管理人员真是荣幸。因为那时中共迫害大法的形势很邪恶，我修炼是半公开的，也常以第三者的身份给身边和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送资料，使一些有缘人明白了真相。有一次，当财务经理提到单位叫对法轮功表态时，我坚决地说，我信法轮大法好，因为我受益了，他们也真实地看到我整天繁忙却不知疲倦，从不打针吃药请病假，无病一身轻，近50岁的人却红光满面，没有皱纹，精神焕发，比同龄人年轻很多，令人羡慕。小服务员都亲热地叫我大姐，而在矛盾和利益面前，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与人善解，吃多打亏也不在乎，工作中账务清楚整洁规范，有条有理，上下班主动走保安门通道，可他们从不检查我的包，我一般也不带包，而对其他员工却很严格的，例行库房账务盘点时，领导和同事都说相信我，就不必麻烦了。经理说，我的工作让他既省心又放心，这些都是修炼大法真善忍美好超常的体现，一般常人是很难做到的。后来，我感到工作太繁忙，使我没有更多时间做好修炼正实法的事，亲戚开饭店让我去帮忙，工作半天就行，我就提出了辞职。几位领导分别找我谈话，那时他们已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舍得放我走，说有困难可帮解决，并可多涨工资等，一再挽留，最后看我很坚决，并且不是钱的问题，就遗憾地说，很难找到像你这样有责任心的好人了，以后想回来时随时欢迎，并说像你这样的人大法弟子一定推荐给我们。而后我几次回去给他们讲真相、送资料、光盘、护身符等，劝三退、退党、团队，他们都很相信，也很愿意接受。有的同事不但自己同意三退，而且还帮全家人做了三退保平安，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3位同事有缘看了宝书转法轮，都受益了。有位同事患严重的腹水胀痛，全身浮肿痛苦不堪，也奇迹般好了，很感谢我。我说不用谢我，应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我为他们能明真相得救度选择了美好未来，而非常高兴和欣慰。修炼中我体验到，作为大法弟子，我深感无比的自豪和幸福，对伟大师尊的救度洪恩无以为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受益匪浅， 修炼的故事说不完，只讲出这点滴事例，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唯愿更多的有缘世人不要相信中共邪党无神论和诬陷迫害大法的邪恶谎言，赶快三退。现在已有近2亿勇士明真相，三退保平安，更要珍惜这万古机缘，赶快得法修炼，那你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那世界也会更加美好。
正实法的点点滴滴，作者大法弟子。一，我证实的应该是真善人。女儿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别的同学上课传纸条，老师误以为是她。代课老师一边用书敲她的脑袋，一边说，像她这种学习态度，不但不可能考个好成绩，而且还影响着班集体，语气中带着极端轻蔑和嘲讽的意味。女儿觉得很委屈，老师又不给她机会解释。女儿回来后和我说，当时我心里憋着气就想，哼，我一定好好学，让你看看我到底行不行。可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正视自我吗？我是个修炼人，师父教给我们要按真善忍去要求自己，我证实的应该是真善忍呀。所以我就……女儿和我说的时候，语气里满是喜悦。结果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她的数学是满分，而且之后的整个初中学习过程中，无论大考小考，除个别时候受考试时状态影响外，其他时候数学都是满分，成为她班级和老师的骄傲。二，我来这里只是找份工作。丈夫被非法劳教回来后，原单位破产了，就应聘到一家私营企业主管技术。企业老板是跑业务出身，喜欢请客吃饭唱卡拉 OK， 每次遇到这种事，丈夫都婉言拒绝。有一次，老板带着一点醉意打电话，非要丈夫一起去唱卡拉 OK， 丈夫不去，他又派他手下的员工三番五次的叫，最后老板有点恼了，叫人传话，那意思就是今天你不去，那是不给老板面子，看不起老板。丈夫一本正经地和来人说，我来这里只是找份工作，即使我明天换份工作，今天我也不会去的。后来老板经过打听，知道丈夫是练法轮功的，结果到了过年放假的时候，老板指着丈夫对其他员工说，就从那次开始，就是指上面提到的那件事，我就相信哥了。而且丈夫的年薪奖最多。三，我是练法轮功的。2012年，我新应聘到一家私企，工资比较低，所以平时在计算工作量时，只要有机会，员工们是能多记就多记。但是我谨遵师父的教诲，时时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来都不多记，而且领导分派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不斤斤计较，不挑三拣四。领导自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就经常把他干的活记上我的名字，因为领导是拿固定工资的，不计件。但每次我都拒绝，他还教导我为人太实在了，吃不开。我只是笑笑。后来我直接跟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时时事事都是按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在我心里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多记工作量比我少拿点工资要难受得多。他听后呵呵地笑着说，姐姐，我真服了你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强迫我多计件了，而且也特别信任我。到年底，公司评先进员工的时候，公司里有一名员工是老板的好朋友，老板的意思很明显，就选他。这样一来，公司里其他人心里有怨言，也不敢吱声了。但我们部门的这位领导坚决要求一定要选我，而且据理力争说，我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选我就不足以服众。老板很吃惊，又征求我们部门其他两位领导的意见，他们也都点头表示事实是这样的。 接下来选优秀管理人员的时候，我们部门的这位领导因他敢于主持公道，敢在老板面前说真话，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从而获得全票通过，包括老板那一票。优秀员工的奖品是一床太空被，我拿回家后，因婆婆刚换了床，缺被子，我就直接给她了。到班上后，他们问我，我就直说了。我的这位领导感慨地说，你真行，我觉得我就够孝顺的了，可我还做不到你这样。我笑笑说，我要不学法轮功，我也做不到。
一枕文精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5月9日是国际护士节，附近几家医院组织了医护人员在公园的广场上集体义诊。我陪着75岁的慧姐，我妻子乘车来到公园广场，医护人员已排开了阵势，各种诊疗仪器都陈列在各自面前的平台上。来就诊的人很多，更多的是来游玩围观看热闹的人。我与老伴儿慧姐选择在一个用电子测压计测血压的平台前排号。轮到我们了，我很有礼貌地问护士，请问咱这测血压最高能测多高？人的血压能有多高？护士盯了我一眼，有点调皮地反问，能测到超过300的血压吗？人的血压不用到300不就早走了吗？护士的口气简直在嘲笑我。慧姐已挽起衣袖，把测压计固定在背肘间。大姨，你的血压怎么这么高？擦主任，这大姨的低压是230，高压不显示。不显示？不可能。擦主任亲自操作测了一遍，愣愣地望着我们，喃喃地说，看来大姨的血压超过300还很多，你们快到大医院去检查吧。我们不想去大医院，为什么？大医院伤透了我们的心。20年前，我俩都出现了心脏功能衰竭病危的症状，大医院束手无策，只会开药，让我们用山海丹速效救心丸来延缓自己的死亡。这老太太已经休克了27次，开始3-5分钟能缓解，后来半个多小时才能抢救过来。再后来，我们转变了观念，走进了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练功，心脏功能衰竭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老太太再也没有休克过，连我严重的肺气肿、糖尿病也不翼而飞了。真的，擦主任和护士惊得发呆，你们手中的科学仪器不是证明了我们已经超越人生命的极限了吗？用你们的共识讲，人的血压260是一条红线，谁接近这条红线就死亡。我们的血压超越300还很多，而且我们生活得很好，你们的医学理论能解得了吗？啊，练法轮功不但把各种疑难病症都治好了，而且血压超过300还生活得很好，真是神了。这消息像炸雷，震开了现场医护人员、就诊人员和围观人员的心扉，而且迅速向四面八方传播。
颅骨碎骨插进脑浆的外甥死里逃生，江西大法弟子古琴。我是江西省某地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3月份的一天深夜，居住在外地的妹妹突然打来长途电话，说她的儿子在我地工作出车祸了，叫我赶快到医院去，深更半夜找我，事情肯定很紧急。我急忙穿上衣服往医院赶去，一到医院，外甥已在重病监护室，抢救的医生一边给我们看拍的脑电图片子，一边沉重地说道，伤者头上有个茶杯口一样大的洞，颅骨碎骨已插到脑浆里去了，一只眼睛爆出，流了很多血，人可能活不到天亮，不死最好也就是个植物人。在场的外甥家人 哭天喊地乱成一团，外甥媳妇儿哭着喊着，我以后怎么过啊，我还有两个孩子啊。我内心镇定，知道外甥在这种生死关头，只有法轮大法的师父能挽救他的性命。我对外甥媳妇说，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的师父会保佑他。外甥媳妇开始不相信，不肯念，后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开始念了起来，并且还念道，大法好，大法师父救救他。早上医生来检查，说需要重新拍一个脑电图，医生刚把外甥从重症室推出来，我就紧随在后面，用洪亮的声音大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走廊上站满了50多个围观的民众，竟然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只听见我的念诵声。片子拍出来后，医生说比刚进院时有好转，因为颅骨的碎骨已插进脑浆里面去了，所以在我妹妹妹夫从外地赶到后，医生就给外甥动手术，手术完后又推回到重症监护室。我和妹妹也是法轮功学员，就在重症室的门口练法轮功，练着练着，播放练功音乐的 MP3 储存的电用完了，妹妹正在叹气无法充电时没有带充电器，突然放在掌心里的 MP3 自动开始快速充电，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充满了电。我和妹妹非常激动，亲身体会到了法轮功的超常和神奇。第四天，外甥就从重症室转移到了急诊室。在急诊室，我每天都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清醒，到了第7、8天头上就能坐起来了，而且讲话条理非常清楚。外甥媳妇儿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她故意把自己的大儿子说成是小儿子，外甥马上纠正了过来，而且把两个儿子的名字、身上穿的什么衣服都说得很对，外甥媳妇儿这才相信丈夫真正活过来了，而且也没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交警来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事项时，对着外甥说，这不是挺好吗，还能听收音机，正在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10天后，外甥就能由人搀扶着在医院的走廊里走来走去，20天后就出院了。单位领导给他开了9个月的休息假条，他只歇了6个月就要求上班了。在6个月里，他坐火车、汽车回了老家3趟，虽然路途颠簸，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6个月后，他返回原单位，继续担任经理的工作职责。如今6年过去了，外甥的工作和生活等一切都很正常。他从重大车祸中死里逃生的真实神奇之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同事、邻居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挽救了他的生命，有几个邻居开始练功，他的父亲从不认可大法到感谢大法，外甥更是每天都在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家都衷心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法会交流，念正新奇，快快乐乐推广神运。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台湾大法弟子，再次跟大家分享2015年在台湾推广神运的心得体会。一、信师信法，以纯净的心举办活动。我来自台湾的南端高雄，我们城市去年于神运的推票上并不十分顺利，
到开演前一周，还剩不少中低价位的票，一演完成时的同修纷纷赶过来协助推票。虽然最后将近满座，但空下的位子着实令我们遗憾，也造成整体之间有些间隔存在。在检讨时，大家一直在探讨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韵，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我把神韵做成了世界第一秀，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艺术领域里，神韵唱了主角了。那么其他项目怎么样？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你唱了主角吗？我们想到过去的推广方式，不论是到主流团体或是其他单位接洽并举办神韵说明会，似乎都扮演着配角的角色。再加上去年很多的主流社会观众在看完神韵后纷纷对我们表达说，神韵的演出太触动了，可否找机会再多了解一些，因此引发我们举办神韵的 VIP 联谊茶会的想法。茶会的形式是找一个合适的场地，邀约主流民众来参加，整个两个半小时的流程都由我们规划，让大家在我们安排的讲座及放映影片中更了解神韵的内涵，完全由我们主导唱主角。策划的过程中，一开始不管是邀约对象或是茶会形式等，大家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分歧，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交流，渐渐地协调出一致的做法。在法中，大家也都能理解到彼此共同的目标都是救人。最后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茶会的日期终于定在7月10号举办，于是大家如火如荼地展开邀约，并努力执行各自的工作项目，而我此次的工作是担任主持并规划节目的流程细节。然而就在茶会即将举办的前一个星期，发生了自我修炼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我的先生突然离世。当下我手足无措，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求师父给弟子智慧，让弟子有能力去处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很快的就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我，冥冥之中有序地指引着我，但有时头脑又陷入一片空白，一切仿佛一场梦，有时甚至模糊地让我分不清到底过去或现在才是梦境。直到同修欲言又止，试探性地问我，我知道现在问你实在不妥，但还是必须问你，茶会是否需延期？总协调人也体贴地告诉我，先不要挂心茶会的事，我们可以延期。我顿时想起师父总是告诉我们，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脑海中浮现师父的话，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我强烈的意识到伤悲及悔恨都是情的执着，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用怕，于是坚定地对同修说，一切如期举行。由于必须上台担任茶会主持，在此时此刻对我而言实在是很大的考验。当正念不强时，情就海浪般排山倒海地向我袭击过来，几乎要将我淹没。我的生活一夕翻转，常人眼中的幸福家庭一夕毁灭。慈悲的师父总会藉由同修及女儿同修的口适时地点悟提醒我，引导我转正每一个念头，加强学法也使我能时时融在法中。这段期间看着儿子及女儿同修，不禁令我由衷地敬佩大法的力量。两个本来在我心目中的小孩，尽刻时时在法上正念正行的，就像两根巨大的支柱，适时地撑住我。也感谢同修在最后时刻帮忙分担主持的工作。在茶会的前一个晚上，我必须思考着如何在茶会现场引发大家的使命感，让他们好好摆放位置。这阵子的事令我身心俱疲，头脑竟呈现一片空白。已近深夜了，我打开电脑，戴上耳机，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神韵的介绍片，一次又一次地听着片中的 Pure Beauty, Pure Energy, Pure Wisdom, Pure Spirituality, P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纯净的美，纯净的能量，纯净的智慧，纯净的灵性， 纯净的传统中国文化。我悟道就是需纯净、纯净再纯净，才能去人心，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纯净的载体，才能按照师父的安排救度大家。我突然感受到情这物质就这样一层层从我身上被剥离掉，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这一阵子一直被我强压抑而流不出的眼泪，此时竟像溃堤般止不住往下掉，但流的是感恩的泪水，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就在我连续看了影片将近第30遍时，我突然看到了一幕，浮现的景象是大法弟子一世又一世的转生，与慈悲伟大的师父结缘，在历史的最后时刻一起助师正法，救度大家。我突然明白了一切，在正法的最后了，一定要坚定走下去。刹那间，我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清明，我不自觉地由内心的最深处燃起一抹最纯净的微笑。我信誓旦旦地说，自此弟子完完全全走师父安排的路，完完全全信师信法。茶会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修念证新奇，产生了巨大无比的能量场。在场民众静静地欣赏并分享着神韵的美好，仿佛定住一般，直到我们宣布茶会结束，大家都舍不得离去。很感动的一件事是，在场大家在不知神韵何时来高雄演出的情况下，预购了400多张神韵晚会的票，并有近3万美金加入神韵之友的赞助金。我们都非常明白，大家已经选择了他们摆放的位置，并衷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二，念证新奇，快快乐乐推神韵。茶会的整个过程将我们推广团队的心及念更加的凝聚。在距演出8个月前完全不知演出日期的情况下，观众预订了票并当场刷卡或付现，这完全打破了我们推广的思维。持续着如此的正念，大家继续努力推票，竟然在神韵广告册未出版前已经预售了近4000张票。我们持续每周一次的学法交流，并分享推广的点点滴滴，大家一起讨论更有效且具组织化的推广方式，并思考如何帮忙没走出来的同修一起出来加入行列。我们将各行各业分类并设窗口，同修们自动承接窗口的工作，并用心规划让同修方便参与，遍地开花。这期间扶老携幼，有经验的带没经验的，不落下有缘人，更不落下任何同修。记得第一次与青年学子同修一同参加主流社会聚会推广时，因为他们大多是研究生，平常较少参加正式场合，临行前很紧张，于是大家互相打气并交流说，我们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所以不管对方在常人中有多大的头衔，遇到皆是你有缘的众生，不要有压力，记得就是慈悲纯净，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用怕。于是青年学子走了出来，不常出来的同修也走了出来，我们是一个整体，共同把众生救起。后来青年学子成了今年的推广主力之一，整体的配合展现无间，我们一棒接一棒，从陌生拜访接洽演讲，再到演讲当天主讲、技术及公关的整体配合，每个人都尽全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没有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这也是我们今年感受最深的部分。往年当主讲时总是很紧张，总把出票与否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多少也有着证实自己的心。今年在台上总强烈地感受到跟在场同修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大法粒子中的其中一粒，每一粒看似平凡却都至关重要。我发现越放下自己时，场就越纯净，在那纯净之场下，在场的所有同修就像畅通的载体，将师父的慈悲传达出去，穿过人们层层被名利情所包裹的表面物质，直达他们内心深处明白的那一面，唤醒来自遥远的记忆， 让人们感觉到在这乱世中，神韵是救度他们的希望。就这样，一场又一场，只要我们念正心齐，当场皆可马上出票。就像一位神韵艺术团舞蹈演员曾说，当我一个人在领舞的时候，边上的人都在支持着我，鼓舞着我，使我做得更好，所以是大家共同的力量。2015年的推广从去年夏天开始，经过了秋天、冬天，再到演出的春天，我们没有停息，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总是紧紧相系着。有时在外面拜访时，会不经意地发现对街有同修正在奔波的身影。隔着街，我们彼此挥手，互相打气，又各自继续往前冲。有时同天有多组在举办讲座，我们也会即时传送彼此的讯息。当传来成功售票的消息时，大家都为其欢呼，更期许自己要努力跟上。推广神韵中，大家都好开心。我们今年最深的感触就是，快快乐乐推神韵。三，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今年高雄的推广起步比较早，也积累了办茶会的经验，因此有机会到其他县市去协助推广。而我们今年又是全台第一个城市演出，演出后也继续到未演出的城市支援，大家都很开心，也很感谢其他城市给我们机会继续快快乐乐推神韵。北部同修都说我们带来阳光，带来希望。因可能是巧合吧，连续两次我们一到就出太阳，离开就开始下雨。在基隆协办讲座的过程中，有一位听众突然举手说，我觉得你们高雄很像南宋的岳家军哎。从南打到北，大家会心的一笑。推广期间有时会遇到不如意的事，但我们都互相鼓励说，悲伤只能一下下，擦干眼泪，扛起战旗，再战再战。有一次团队支援远离澎湖岛，回程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想到隔天数百人的讲座，接着又需远赴北部的讲座，突然觉得好累好累。一位即将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同修走过来，半开玩笑地跟我说，疲惫只能一下下哦，一觉醒来扛起战旗，再战再战。我顿时精神了起来，当下浮现了一个画面，在黄土滚滚的战场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大家互相扶持，彼此鼓励，举着旗子，永无停息地往前冲，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跟其他城市的推广团队也在很短的时间都能形成整体，我们也从中吸取了很多推广经验及修炼心得。大家比学比修，打破了区域的框框，感觉都一起提升了。四，大法弟子就像一个大家庭。去年夏天至今，对我而言真是充满奇特的一年。在此之前，我常感谢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包括自媒取得博士学位，回台后指人羡慕的大学任教，拥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及顾家的先生，还有全家一起得法学法，总以为拥有了这一切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如今我对幸福有了新的诠释，原来当表面上仿佛失去了一切时，但因有师在，有法在，让我在面临人世间最大的变故时能够不动心，内心依然平和自在。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由衷地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世是多么的短暂，人世间的一切有可能瞬间即逝，也更令我感受到救人急。就像同修分享明慧网上的文章说，你用尽生命中的一切力量去做了吗？我相信我们高雄神韵推广团队有一共同信念，那就是2016年我们将用尽生命中一切力量推广神韵，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2015年纽约法会发言稿。
修好自己，做好该做的。作者：神韵艺术团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巡回演出前，我在明慧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用心，感触很深。虽然文章中说的是关于神运推广，但很多方面我觉得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在此我就与同修们交流一下。通过这次师父为我们亲自讲法，我悟到大家在救人的事情上好像都放松了，甚至变得有些麻木。来这里久了，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渐渐就会忘记自己来这里是来干嘛的，没有了以前那样的，怎么说呢，就像修炼中的那种修炼如初的感觉吧。在那篇文章中首先写到懈怠与做事心，说做得多的同修觉得太累了，每年都是同样的内容，就想按部就班就算了，缺少了最根本的救人的心，而变成做事心甚至应付心，因此而变得懈怠。但是这些人却掌握着办好神运的宝贵经验和资源。对呀，如果我们神运演员在修炼上放松了，那还怎么注视正法呢？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还配做这件神圣之事吗？何况是师父在亲自带着我们呢？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成绩而变得骄傲，看不起别人，甚至也想不起师父来了。本来神运是师父在带着做，而过程中师父也在一直给予弟子们很多，包括神运演员，也包括当地推票的大法弟子。其实很多能力都是师父赋予的，很多成功都是师父在另外空间铺垫好的，而很多大法弟子把自己一点点成绩当做了自己的本事而自满起来，好像师父为他付出就是应该的，师父的承受也都成了这些陶醉于自己的成就的学员理所当然该得到的。是呀，我之前就有这个感受，自己有了一小点的成绩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师父。比如在自练时，如果练会了某样东西时，首先是欢喜心浮起，而后想到的是，不对，我在干嘛呢？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说过，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你唱了主角吗？你连配角都没唱上，有的在唱丑角，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是师父叫你们做的吗？哎，我怎么就不悟呢？我是在高兴什么呢？是高兴提高了，更能为师父正法再出一臂之力吗？还是这下终于会了，能够显示一下呢？我觉得在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一颗显示心，其实有时这些心很难发觉，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心去掉，否则一个人心就会阻碍师父正法呀。就像师父讲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有天做了一个梦，也是在出发前，梦到好像在开一个小型法会，我坐在一个楼梯上，那楼梯是直的，我就坐在最上面。会快结束时，师父走过来帮我纠正了几个舞蹈动作，教我怎么用膀子。师父在下面坐，我在上面跟着学，可是到最后好像还是没完全做对。最后师父好像说了一句话，我记不太清了，但意思是，来，你下来我教你，下面的我就记不得了。但是从中我发现，怎么是师父在下面，我在上面呢？是不是我把自己摆放太高了呢？而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呢？是不是太看重自己，从而忘记修炼是第一呢？因为我们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事。师父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而且在梦中师父说的最后的话，你下来我教你，师父点得多清楚啊。我醒来后真是觉得太惭愧了。师父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 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我悟道修炼是主要的，其他是次要的，一定要把法摆在第一位啊。我还清楚地记得师父帮我纠正的两个动作，在我和某位同学交流时发现，这两个动作刚好是某个舞蹈的开头与结尾。我们悟道这是要有始有终，做这么神圣的事情，那就要把它做好，绝对不能糊弄事。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出发前的最后一次连排中，我跑下去时，因在躲另一位同学时把脚崴了。看似偶然，但师父说过，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知道这肯定是邪恶干扰，我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我知道这肯定是因为自己在法上有了漏洞，所以才会被干扰。其实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在发正念上放松了，很多时候都没办法思想很集中的发正念，时不时就会被冒出来的杂念影响，也一直在和自己挣扎，因为我知道发不好正念的危险性，怎么就不能思想集中的发正念呢？我觉得一个是没有真正的重视它，因为觉得在山上就有更多保护，反正是每当巡回时发正念就特别重视，知道一定要发好，不然就会被干扰。那为什么一回来就放松了呢？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我做到了吗？没有啊，甚至连学法时都会走神溜号，真的是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吧。师父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师父还说，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我这下终于被点醒了，为什么早点不做好呢？为什么每次发生什么事情时才悟到啊？真的很后悔，不过我没有让它影响到我，我绝不承认它，因为它是旧势力安排的，是因为我修炼上有漏，所以才被干扰的，但他们完全没有资格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在做全宇宙最正的事，是在助师父救人，旧势力根本不配干扰我们。但我一定还是要在自己的修炼上找一找，同时请师父加持。背着师父的红银，我就这样用正念把整场秀跳完了。修炼是严肃的，一定不能放松自己，最后还是安逸心在搞怪，有了安逸就会放松自己，它就会让你懒惰，从而精进不起来。而且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话，那真的是太危险了，一定别被这种安逸心影响，一定一定要始终保持修炼如初的那种心态，千万别因为自己在修炼上没做好而影响了救度众生。但当然不会，因为师父在把握这一切，所以我们只有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配得上这件神圣而又无比伟大之事呀。那天晚上我想应该打坐，还有三天就要开始演出了，我不能因为这只脚而影响了上台救人啊。我打坐一小时，就是否定干扰，背着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第二天我的脚肿了，说明业力出来了，上课我就尽量坚持，尽量做完每个动作，到晚上我的脚基本上消肿了。第三天我的脚好了，完全没有任何崴过的感觉，这真的是大法的力量啊。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当时的感觉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再次说声谢谢师父。在巡回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心考验，但最终都能以正念闯过去，只要我们当时想起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就一定可以走过去。大概在两个星期前，我的腰开始痛，刚开始我没有在意它，我以为就是普通的平常的痛，过一两天就好了。 但是发现他越来越痛了。从刚开始的下腰痛，到最后上课的组合都无法完整的坐下来，往前弯一点点都痛得不行。我就对着他发正念与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不属于我承受的东西，同时也试着与他善解，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是真的感到很迷茫，感觉什么都做不了，上课无法上好，自练也只能练很少东西。不过从中我又找到了很多的人心，比如在自练时看到很多同学在练紫金贯转，我就会很羡慕他们，就会想我的腰什么时候才能好呢？我也想要快点开始练这些呀。可这不又形成了一种有求之心吗？那段时间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啊，有点消极，感觉陷在一个地方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也是在演出前，腰还是一样的痛，我还是像平常一样否定它，不去感受它。背完论语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大概意思是本来没有那么严重，反而被我搞得很难。我心里突然一震，是呀，是不是并没有我想象或感受的那么痛苦呢？是不是随心而化呢？我是不是该转变观念了呢？当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的腰真的就好了许多。与此同时，我也加强练功，争取每天多练一点，心态也能摆得比较正了。谢谢师父的点化，真的感受到了是师父把我拔起来再往前送。这之后虽然还会痛，但是我可以用正念去对待它了。直到有一天，同修问了我一句话，你的腰会痛吗？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的腰已经好很多了，但最后还是回答了是。就这一个字就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吧。那天演出前自练时腰又特别的痛，我知道这是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果。那两天真的像是过了个生死关，从中也体现出了我信师信法的程度。如果当时我真的完全的坚信师父，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迫害，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麻烦。师父说，这个世界上就是在迷中，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我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不管这是宵夜也好，或是其他也好，我都把它当成一件好事去对待，把它当成一次提高的机会，修心的机会，我一定可以闯过这关的。只要我相信师父，在法上提高，在师父的加持与呵护下，他不但没有影响到我，反倒让我的正念更加坚定。师父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只要时时刻刻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定可以过去的。在师父的安排下，那两场之后有两天休息，那两天除了跟集体出去外，我就学法听法练功发正念。通过更多的学法，我也找到了更多的不足，腰也渐渐的好了。我认识到了在关键时刻你动什么念真的很关键，但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想到的是师父，就一定可以闯过难关的。谢谢师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以这种形式和大家一起助师正法。师父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我唯有修好自己，做好我该做的，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救度之恩。以上是个人理解，如有不正之处还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5年纽约法会发言稿。
讲清真相，说得好，你把我瞌睡都说醒了。作者笑语。晚上出去劝退，上了公车，和坐在身边的男子聊了起来。爱辉恢复地名爱魂，你知道吗？是讽刺江某出卖国土呢。他点了点头说知道。我这两天在网上看了很多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说江某的三个代表其实违宪， 他在搜狐博客有一篇博文的题目是应对三个代表的提法进行充分论证和进行违宪审查提案。他在文章中说，查三个代表的原文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江某将个人的所谓三个代表思想塞进国家根本大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宪的。13亿中国人民怎么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呢？它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宪法精神。从宪法和法律角度讲，谁也无权为了一部分人，包括多数人的利益，而去牺牲或损害任何少数人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才是现代宪法理念的基本精神。因此，若不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口号赋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涵，就有可能异化成反人道甚至反人类的危险。再次，文化本身是没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的。在这里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美国人结婚时穿白衣服，这叫美国文化。中国人死人了穿白衣服叫中国文化。请问是死了人穿白衣服先进，还是结婚穿白衣服先进？所以先进文化的提法从概念上就讲不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提法亦有待商榷。因为从科学角度分析，先进的生产力对于人类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所有最先进的生产力都是最好的和可行的。接着讲，最近张律师又为江苏省镇江市勾容县法轮功学员陆秀军辩护，利用某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的指控，是公诉机关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法轮功不符合某教组织的特征，两高有明显滥用司法解释权的行为。江泽民关于对法国费加罗报公布法轮功是某教的表态，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犯罪，具体破坏了宪法第35条的实施。江泽民一意孤行凌驾法律之上，真正犯这个罪的应该是江泽民。现在江某被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和小丑。这个时候前排的女子转过身来笑着说，说得好，你把我的瞌睡都说醒了。我也笑了，接着说，道家讲人体是个小宇宙，当把分子放大成星球，身体就是个宇宙。男子就说，是这样的，讲曹凯博士的论文进化论误导了整个人类，讲刘伯温的烧饼歌里说我们是万祖下界呢，人要善良，不要发毒誓。两人开心地三退了。下车女子问，你信什么的？我笑着答，法轮佛法。他笑着点点头，谢谢我，和我道别。我回到一个大车站，坐在后车的长凳上，不到一个小时又劝了三个人，每个人临走都很开心，甚至是恋恋不舍。众生明白的一面在欢笑，在感恩神佛的慈悲，在感恩救世主的救度。
对于溯江案中两种认识的归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天同修在一起交流最多的事就是溯江。之初我的认识是，只有那些被迫害死的同修，或者曾经被判刑被劳教和致伤致残的同修，才可以起诉大魔头。经过交流认识到不是这样的，大魔头的迫害是针对大法弟子群体信仰的打压，想要把大法弟子这个修炼群体灭绝，人人都在其中呀。那么现在起诉他，人人都有份，只不过被打死打残和判刑劳教的同修被迫害的重些。所以只要是大法弟子，人人都要起诉他，而且常人也可以起诉。第二个是少部分同修认为溯江是国外大法弟子的事，
认为在国外肃江安全，国内大法弟子抓紧这个机会好讲真相，多救人。如果国内大法弟子肃江都被迫害了，谁去救人？都知道恶党的法律是冠冕堂皇的，是为这些统治者服务的，平时邪恶还到处抓人呢，现在你起诉他，不是送上门遭迫害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人，肃江主要是国外同修在做，由于这种认识并出现争论，影响了肃江案的进行。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大陆是大法弟子主体所在地，是迫害重灾区，这些年国外同修所有项目和不懈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大陆同修被迫害，是为了停止迫害。如今肃江大潮迭起，大陆大法弟子怎么能成为旁观者呢？我们是主角啊，不能搞反了啊。个人浅悟，尽管在肃江过程中迫害还会有，甚至有的地方还很邪恶，但都是考验整体能不能走出来的假象。肃江是天象，天象到了这儿，我们不动谁动？当年把希特勒送上审判台是人在做吗？而且我们只是做个表面，不要用人心去想这些事。只要大法弟子整体对肃江的认识提高上来了，并人人参与，正神就在做，那也只是师父一念的事。可是这一步大家能不能整体尽快走出来，倒是十分重要和关键。一点浅显认识，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起诉江泽民，作者山东潍坊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天象变化下面需要人动，作为大法弟子要配合天象的变化，就必须全力做好这件事。当我看到大法通告时，立即着手整理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在这过程中，虽然也有怕迫害的顾虑，因为要实名举报，不免产生了观望的心。当看到周围同修迟迟没有动笔，还有的同修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是那些遭受迫害严重的同修的事。看了明慧网连续登载有关起诉江泽民的文章后，我认识到大法弟子随师正法，就要做到正念正行，紧跟正法进程。如果大家都左右观望，不是人为的拖延时间吗？如果大家都能认识一致，行动迅速，如同神韵晚会中演员的舞蹈动作那样配合整体，同心协力控告江泽民，邪恶也害怕，也不敢轻易的迫害了，众生也就容易得救了。其实今天所做的一切，师父早就告诉了我们，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法，弟子通过正念正行，我们能在法证人间之前结束这场迫害吗？师，实际上大法弟子，你们的正念正行在配合正法中已经使这个迫害在走向结束了。大家想想，现在这些邪恶都很收敛了，如果你不强，你做得不好，他为啥对你收敛？有的学员被抓去，恶人也不敢太迫害了，为啥？他不是因为害怕大法弟子将来把他绳之以法吗？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将来逃到天涯海角，最后也要找到他吗？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奄奄的都没了，那邪恶他怕啥？他没有顾忌了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使今天邪恶受到正责，能够使邪恶大量的减少，抑制住他们，使邪恶害怕迫害不起来，最后使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得不结束。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法证人间之前做出来的了不起。 我决定从自身做起，不等不靠，将自己的控告书一式二份于5月22日分别寄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当天下午，我看到了明慧网发表的师父最新讲法，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回答学员提问起诉大魔头的讲法。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我也希望还没有动笔的同修赶快行动起来，不等不靠，因为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别错失这久远的夙愿。父，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厅长穆红玉，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邮编100726，电话010-6520-0269，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江启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郊民巷27号，邮编100745，电话010-6755-5787。
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素江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如何对待全国起诉江泽民，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素江案呢？我把近期的一些心得写出来与同学们分享，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对于全国起诉江泽民，我从胆突到树立起正念的过程中有很多感悟和触动。最初提到全国起诉江泽民，我做到的是发正念，配合整体推动全国起诉江泽民，也能鼓励同修从内心升起正念，排除疑虑困惑，认清起诉江泽民是结束迫害的前奏。但是想到自己应该堂堂正正控诉江泽民，还是有很多人心不间断地往外反，那个迫害下生成的观念不由自主的像是一个固有的理一样往外冒，好像很自然的把素江与被迫害联系在一起了，马上考虑什么安全呢，预想公开起诉有可能招来的什么结果，还有家庭观怎么应对等等。经过不断的学法，阅读明慧网上的相关交流文章，人念越来越淡化，神念越来越强，经过理性的思考，我决定堂堂正正地起诉江泽民。正念起来后，我就开始到同修中交流。我跟同修交流说，人人都应该起诉江泽民，尤其大法弟子更应该理直气壮地控诉魔头，把他推上正义的审判台，因为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要正一切不正的，为了能够救度被谎言毒害的无量众生，应该立时把这个魔头绳之于法，不容许这个人丑世间的败类有存活的空间。交流中也发现自己有很多人心，急躁心、欢喜心等，当看到同修正念坚定的回答一定起诉江泽民，并马上就动笔整理起诉书的时候，我就欢喜的心花怒放，差不多手舞足蹈了。当同修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时候，我马上表现出不高兴，意识到了这些，我能及时调整心态，自己想，抓紧时间是对的，知道速降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做法行为一定要理智平和，不要用一种冲动的气势带动同修，要从法理上正念对待速降案。当遇到自我比较强、对待素江案还迟缓的同修，也是及时调整了听不进不同意见的心态。我的心态摆正后，再继续交流的时候，师父为弟子安排好了一切，一次见了11个同修，8个同修都达成共识，抓紧时间控诉魔头，
有一个虽然没有表态，也说了一句坚定有力的话，一定要控告江泽民，不要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我们是在严惩罪恶。因此我想到了师父在《红银二玉》这篇法中写到的：大法徒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在这过程中我悟到，从正法的基点看，结束迫害必须严惩魔头，起诉江泽民是天象变化。从修炼的基点看，这是我们特殊的修炼机缘，是见证人成神的一个重大考验，是真金是沙子，在这重大的考验中一定是表现得一目了然。作为修炼人，把在这考验面前翻出来的人心，如怕心、亲情、名利，还有被迫害的阴影，无意中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等，把这些人心及观念及时去掉后，正念自然就强大了。正念强了，自然就会做好该做的。在选择这篇经文里，师父这样讲：创世主为何选择那块土壤？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16年的烈火锤炼中，是金、是铁、是钢，还是土、沙子，可见分晓了。因此，我想与同修们交流的是，要用修炼人的心态，正念对待素江案，过程中不要滋长各种人心，一想到这是人神见证的机缘，就心血沸腾了，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无意中出现英雄主义的做派，也不要对敢于堂堂正正起诉魔头的同修生出崇拜心。大法弟子起诉魔头是理所当然的，公开诉将没什么可崇拜的，做不好还不行呢。大法弟子在全球掀起公审江泽民的大潮，带动全民起诉魔头，全民反迫害中，必有众生从谎言的毒害中被解救出来，能够真正明白真相，对世人来说认清善恶，选择善良，就能走入未来。起诉江泽民的过程中，就是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该做的。目前暂时还不敢走出来控诉魔头的同修，也不要生出自卑心，用修炼人的心态看看同修，找找差距，看看自己在做3件事上究竟做到了认认真真吗？找到差距后，不要急于有什么行为，在目前修炼状态上，激励自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好该做的，待修炼成熟了，一个在大法中被熔炼的修炼人，一定会知道怎么去选择，觉悟了的一面更是知道如何去做该做的。就近期的一些同修的修炼状态，我希望同修们用心学学位置、道法、挖根、无漏、大宝光等经文。过去的10几年是修炼人走在神的路上，排除万难，解体干扰，成就着人成神之路。今天在人神见证的伟大时刻中，我们在用自己修炼的坚实基础确定着自己的位置。过去的10几年中，我们的人心促成了多少磨难和麻烦。99年720迫害一发生，当时我们的正念如果是强大无比的，这场迫害就不会维持和延续，那么就没有了这血雨腥风、邪恶战时猖獗的这10几年。这样的话，将有多少众生会在正面中认可大法，从而走入未来。在反迫害中，由于人心又加重了迫害的严重，有转化妥协的，显示心严重的，有招来迫害的，崇拜心把同修置于危险边缘的，在英雄式的角色中有失去生命的，依赖常人给平反，执着时间等，导致世间形势向更恶的方向表演演化，自高自大的开始演讲乱法，由于没有摆正修炼的出发点，而出现追随人跑遍礼法的种种现象，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损失。在全国起诉江泽民的关键时刻，让我们严格以法为师，一分一秒钟都要把我们的修炼基点摆正， 对精进的同修不夸不捧不妒忌，对在修炼中有不足的同修，发现看到了其不足的同修，完全要站在为同修的修炼负责的角度上，慈悲地给指出来，不要有意无意地刺伤同修。让我们放下所有的人心，整体配合好，做好修炼人该做的，发资料的用心发，面对面讲真相的更不能懈怠，配合发正念的认认真真地对待正念，起诉魔头的在整体配合下及时启动，这就是在整体配合下有机的分工，发挥着整体的力量。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讲真相一定要到位，追求数量劳而无功。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师父最新的经文在明慧网发表了，其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的重视。弟子有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认为，大陆人长期在邪党控制下，即使想三退也不敢明白的表示，因而当问是否想退时，只要对方点头微笑，同修就帮忙三退。师父，那不行不行，一定要他同意，他要不表示出来，不说出来不算的，因为他张口闭口为邪党而为，为邪党贡献甚至献身，那些话可是说出来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长期以来我们在出去讲真相三退时，多多少少都抱有一种急切的心和急于求成的心，巴不得三言两语就希望别人马上就同意，这种常人心态很容易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容易出现有的常人听了寥寥数语的几句真相之后，被问及是否三退时，就仅仅是点头微笑的问题。个人认为常人会表现点头微笑不说话表态的情况，很大一部分是碍于面子问题，或者是出于急于办事而敷衍了事的应付，这样实际上这部分众生根本上说是没有得救的，一是没有听清楚，二是根本就不明白真相，这种情况就算是发表在大纪元上也没有任何真正意义，因为那是神根本不承认的，如果神不承认这个人三退，这个生命根本上也无法走向未来。在这个伟大而关键的时期，因为自己的马虎应付了事，给众生带来了多少损失呢？不少的地区同修写的体会文章上面经常可以看到，问及常人是否同意三退时，对方点头表示同意，自己认为对方成功三退了，然后发表在大纪元上，有的学法小组坐下来就说，我今天退了多少个，他今天退多少个，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互相攀比、追求数量、不求品质的不好心态，从而被旧势力钻空子，此类例子非常多，全国各地都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时间已经过去，历史不能重来，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幸好还有剩下不多的时间可以部分的弥补纠正，可是很多机缘不会再有的，这样白白浪费我们多少宝贵的时间。从根本上说，这种事情的出现，向内找还是自己的功利心、干事心和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的心，才造成这种局面。只有保持纯正心态和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态，才能真正达到目的。哪怕一天只有一个生命确实听明白真相，那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得救。救众生是严肃的，万古机缘就这么一回，我们都应该提起精神来，摆正心态，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为众生、为自己、为寄托自己无限希望的众生讲清真相，做好三退，才不会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留下遗憾。
永远都不能忽视修炼的根本——童真。又有一位过去在一个练功点的同修，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拖走了肉身。几年来，已经有几位过去在一个练功点的同修去世，而且多数都是学法小组的骨干成员，平均年龄才65岁。心痛之余，思考了很多。这十多年来，有的同修被迫害得真是很厉害，还有的同修每天忙于大法的工作，而忽略了个人的修炼。不管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讲真相救人的工作，我们永远都不能忽视个人的修炼。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告诉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并为我们揭示了练功不长功的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转法轮，在修炼的初期，我们都能把住这些根本要求去修自己，都知道遇到矛盾找自己，身体不舒服是师父在给自己消除病业，都知道再忙也要坚持学法练功。随着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大法弟子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还要铲除邪恶，救度众生。有的学员在做正法工作的同时，逐渐地忽略了个人的修炼，把自己应该提高的部分一味地用邪恶的干扰来解释，把自己在学法中人为的放松和不精进，用大法工作太忙来搪塞，因怕心不去而把应救度的生命当作邪恶去铲除。其实不管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修炼对我们的要求从来都没变过，是我们自己有了人心，自己抓着执着不放，而人为的降低了法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旧势力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并不这么认为，本来我们成为正法弟子，旧势力就心里不平衡，所以在修炼中看似很小的事，如果走不正做不好，都可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学了师父刚发表的讲法，我更加明白修炼中永永远远都不能偏离修炼的根本，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有时放松自己只是向人的这边靠近了一点点，也许这一点点就是洪水决堤的那个蚁穴。师父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开始这个人修得也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生成了一只鹿，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想想刚修炼时如果有一天没练功，一定要找时间补上，现在是不是还能这样做？有时误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有没有找时间去补？刚学法时发生触及心灵的事，都知道要向内找自己。师父告诉我们，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欧洲法会讲法，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像当初一样能一如既往的这样做？既然有邪恶的干扰，纵然有各种外在原因，但我们时时向内找，要伴随我们修炼正法的始终。每个大法弟子都想想自己刚得法时是什么镜头，现在是什么镜头。如果精进的意志有减，从此刻开始扎扎实实地去修自己。在修自己方面，让我们还回到从前拿出刚入门时那种精进的心态。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如果不向内找， 不提高自己，那个物质永远也去不掉。有些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已融入了自己层层的身体中、血液中，甚至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师父告诉了我们能破这一切的法宝，向内找。可是我们往往遇到关难时，老是向外看，向内找是温馨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从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也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提高上来，才能去掉这块黑色物质。不管大法的工作多忙，不管正法项目中多离不开，自己也要抽时间学法，在正实法的工作中修自己。只有修好自己，完全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做正实法的工作，效率才最高，结果才最好。否则离开了法，在正实法中遇到的困难就变成用常人的办法解决了，旧势力就会干扰。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道德下滑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管我们周围工作生活环境中的人党文化因素多么严重，甚至也不看周围的同修，就修自己。因为我们心中有大法，永远把住大法的根本去修，才能走正自己的正法之路，并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学习新经文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根本执着，真正修炼自己。纽约法会刚结束，同修发言稿《醒悟如何实修》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识到我在利用大法，直接地说，我把大法当成医治自己的药。学法时，我追求学法后的头脑清晰和心情平静。我最近一直向内找，即思考修炼的根本目的。我有没有像他一样的问题，利用大法追求内心的平静呢？我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不能修炼如初？无意间看到一句歌词，功名利禄不长久。这句歌词让我彻底意识到了我的根本执着，而且这个执着在我以前来看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它隐藏得很深。我回想当初修炼，就是因为觉得常人的东西太无常，太不长久了。我不想陷在常人悲欢离合的情中与烦恼中，那样会使我非常痛苦。所以我要去掉名利情和许多执着心，从而达到清净自在及洒脱。我发现长久以来我的修炼，我的去执着大都是建立在因为常人的东西都是带不走的，所以我要放下。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那反过来说，清净自在及永恒是我一直在追求与执着的。我并不是站在更高的基点，救度众生无私无我的基点来修我自己，从而去掉执着，而是站在为了不受常人的名利情所苦而修自己。这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一种体现，求个人解脱，也等于是在利用大法达到自己为私的目的。师父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回顾我当初得法时的根本目的是不纯的，让我在这几年的修炼中变得很消极及被动，时间长了还会慢慢侵蚀我对修炼的意志，没有修炼如初的热情，做三件事也变得像在走形式，更看不到大法深奥的内涵，只是从感性上去认识法，没能从理性上不断升华，一直停留在浅层次对修炼的理解，执着于去执着心后的清净自在。由于修炼后的高道德状态，让常人经常夸自己是好人，或项目中做得好时同修的肯定，让我不自觉地产生欢喜心、虚荣心、显示心，进而执着起名来了。根本执着没去，就会不断产生其他新的执着，这些都是在修炼上阻挡着我不断前进的物质。师父说， 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当我在现有的层次上意识到自己修炼基点不纯时，我的思想更明确了自己的使命，我感到自己神的一面强大了起来，发正念时的能量非常纯净。我个人理解，如果我们每分每秒的修炼，去执着心是站在为了救度众生无私的基点上，没有一丝想要在大法中求得回报的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才有力量，我们才救得了人，才配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背诵论语几天来的体会分享，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当地时间经文是5月24日晚上发表的，第一天背诵体会，2015年5月25日。我已经会背第一自然段了，这次太高了，背得很吃力，比学比修。很奇怪，老是记不住，这次真是很大的挑战，还是要理解了再背。分享分享其他人的经验，电话组也有交流了，反应差不多，都说第一段很难，很大，很广，但是参与交流的人还是都要求自己背下来。第二天分享，今天我在公园反复背已经掌握的三个段落的时候，其实已经19点了。之前天虽然亮，还有点阴天，但毕竟是傍晚了，不是出太阳的时候，居然出太阳了，一缕强光从森林上空照进来哦。今天阴天一整天，按常理是不会出太阳的了，那真的是师父鼓励我，我感觉师父看着呢。新论语出来之后，看谁修炼如初，抓紧背，都看着呢，谁背了师父马上就知道了，给予鼓励。第三天分享经验分享，我们项目是凌晨四点学法，但是最近几天老是迟到，今天居然没有闹钟的情况下，差一刻四点自动醒来，知道这是背诵论语带来的福。两年来背论语推广神韵，拜访商家也是按门铃之前等候期间，人家来顾客期间，人家老板突然来电话不得不又等候期间，我都不动心，始终如一背论语，经常出现奇迹。有一次老板那里突然来电话之前，他是拒绝海报和传单的，我就背论语，只要有突发意外的事儿打断计划，我都背论语，常人啥啥跟我都无关。他打完电话，我接着讲真相，他就全变了，挂吧，放置吧，还愿意当活传媒了。有一次一连几家的商家门上贴的都是黑黑的海报，我就跟他们说，你贴的这些都不能把生命带向光明，我这个神韵海报能把生命带向光明。那个老板立即把玻璃门上的黑黢黢的宣传画撕掉了，让给了神韵海报。背诵论语能使我面对任何人都有话直说，没有人中的观念，所以既简单又短平快，让对方摆放好未来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背论语？就是因为我这两年借助背诵论语突破了一个个律师楼、医生楼、公司和市政厅，讲真相期间收获的太多，受益的太多，甚至在集体宿舍发生极大冤枉的心性摩擦时，也能通过背论语把自己的口堵上，一下就跳出来了，也不再心潮澎湃了，没意愿非要争这个表层的对错了。第四天分享，当我已经把前三段保证一个错字都没有的脱口而出时，今天又去公园背第四段，天空中森林里的小鸟都在欢唱，我情不自禁地仰天朝向天空和森林高声背诵，似乎他们都听懂了第四段告诉我们同化大法之后对于层层层层生命的意义之内涵。 感觉特别容易，非常快就能背下来了。期间还练了四套功法，之后全部最新发表的论语又重复背了好几遍，回来时非常幸福。一到家就和项目的一个学员过了把星星关，还好他已经背了三段，摩擦也就是几分钟，没有影响项目，我们就平和下来，立即向内找了。我发现他是我认识他两年以来最像修炼人的一次，我指责他的缺点他都接不还嘴了。马上我就明白了，我不能把白色物质都给过去了，要不今天白修。背诵论语能化解一切，提升好人，造就修炼人啊。我记得一位来自大陆的学员说，他们那里在99年之前每次集体读法前都背一遍论语，这样天长日久就融化在生命中了，每次背都有新的感受，都觉得人类是那么渺小，遇到任何磨难都能闯过来。
师父还在给他机会。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静心。一天，乡下同修来电话说电脑又上不去网了，让我和技术同修一起去看看。到了那儿，技术同修忙着检查电脑，我就和来同修家的另一同修大姐交流，因为我看到这位同修大姐的脸上长了一些白色像花似的斑，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也说不清楚，自己学法练功讲真相做得挺好的，也向内找自己了，还不知道到底差在哪儿，很苦恼。他还说去年冬天去同修家给师父敬香的路上把右手腕摔断了，心里感到很困惑。我听了也很吃惊，就把自己的认识和他交流向内找。我觉得这不是件小事，可找来找去也对不上号。这时我脑中突然打进一句话，敬师敬法毁书。此时我还有些顾虑，就试探着问他，你家谁毁过大法书吗？同修也愣住了，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说，我。啊？我有点不信。他就讲720后和同修联系不上，听了写物者说都圆满了，不用看书了，就烧了一本大法书。我问他写严正声明了吗？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才是出事的关键，我觉得很严重。他开始还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看他的表情，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劝他赶快静下心来写严正声明吧，严肃对待修炼，不能再为旧势力迫害你找理由了。和同修大姐交流了半天，他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表示一定要深刻地写严正声明。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使他感到很后悔，愧对师父的苦度。这时修电脑的同修也发现是电脑没有网费了，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精心安排，通过这种形式借弟子的口来点醒同修，还在给弟子机会。回来后和小组同修交流感受，有一个同修也猛然想起自己在乡下时也有大法书隐藏在某处呢。第二天等到他把书拿出来时，发现书边已被老鼠咬坏了，多危险呐！师父不想丢下一个弟子，不想让弟子犯错，一再慈悲点悟。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我们一定不要在敬师敬法上酿成大错。
话好习惯果树园，作者大法弟子整理。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父母教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大人的表现很多时候会在孩子身上显现出来，因此父母要多引导孩子向善，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其实很多好习惯是慢慢养成的，父母平时要多注意自己的修为和自身的言行举止，给孩子树立一个言传身教的例证。有一天，小宝看到主佛一挥手，出来很多果树园，很多圆形的栅栏围着一块块的土地，但没看见果树。栅栏的门上都写着相同的几个字：好习惯果树园。主佛又一挥手，所有的果树园就飞进每个大法弟子的空间场里了。这时小宝的空间场突然降临一块果树园，小宝一看好习惯果树园，心想应该代表着每个人的好习惯吧。可是我的果树园怎么一棵果树也看不见呢？难道我一个好习惯也没养成吗？小宝正疑惑时，主佛的大手又一挥，眼看着几棵好习惯果树像火箭一样飞进小宝的果树园里，深深地扎根在地上，它们就是小宝的好习惯果树。小宝以前养成的好习惯果树是栽在花盆里的，主佛一挥手，把花盆里的果树移到了小宝的好习惯果树园里。小宝不断地修炼自己，养成的好习惯已经不少了。远远看去，小宝的果树园已经枝繁叶茂，栽种了很多棵好习惯果树。有一棵长势最好的，就是抓紧时间的好习惯果树。这棵树的树干前面写着抓紧时间，树干的后面写着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念九字真言等，字都是金色的。树梢上生长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树枝，有的枝条上写着抓紧时间写作业或干其他事情，只要是常人中的事就显示灰色的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枝条会被砍掉，因为长大后就不用再写作业了。虽然小宝抓紧时间做常人中的事，但是最终目的是要抓紧时间修炼。小宝的抓紧时间的好习惯果树已经成材了，因为小宝很懂得抓紧时间，这个好习惯不断的巩固保持，树身正在慢慢的变金，树根的主根连着一颗很大的珍珠，很漂亮，这是好习惯结的善果。每一棵好习惯果树的根部都有一颗珍珠，就是树的果实。小宝在修炼中不断地养成好习惯，主佛也不断地给小宝的果树园里播撒金色的种子，种子的外壳上写的是某某好习惯。有一天小宝考试语文，同学们都觉得很难，小宝也不例外。起初小宝有些灰心，但小宝转念一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学会思考，说不定我动脑筋就会想出来呢。结果小宝真的思考出来了。这时主佛给小宝的好习惯果树园里撒了一个椭圆形的金色种子，种子外壳上写着勤思考树种。现在勤思考的好习惯果树已经长成小苗了，正在茁壮成长呢。小宝很高兴主佛赐给了勤思考的树种，小宝的好习惯果树园里越来越丰富了，小宝也主动养成好习惯。有一天晚上，小宝洗漱完毕对我说，妈妈，我要自己铺床。因为我平时体谅小宝时间紧，有时间尽量让他多学法，所以这些小事我经常代劳。小宝意识到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我也很高兴，儿子慢慢长成小大人了。那天小宝提高了心性，主佛又给小宝的好习惯果树园里播撒了一颗金种子，种子的外壳上写着四个字：自立树种。小宝看到将要形成自立的好习惯了，很感谢主佛的恩赐，决心努力做好，今后要像个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我也不断地帮助小宝形成好习惯，还提醒了他好几条：知错就改的习惯，不拖拉的习惯，节俭的习惯，勤快的习惯，闻过则喜的习惯等等。主佛给每个大法弟子一个好习惯果树园，这是主佛对弟子们的期望。我也期望所有的同修们都能摒弃现代社会形成的各种陋习，坐立行走、言谈举止都要拘小节，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考虑别人，不断地形成好习惯，充实自己，让每一棵好习惯果树都能结出大珍珠的善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